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题目是全身心投入媒体，在讲真相中蜕变升华，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是因母亲介绍而得法，因三分钟热度的坏习惯没有坚持修炼，以致流连在常人的生活中。有一天母亲陷入严重的病业，为了帮助母亲，我在几个月内快速将大法书全部学完，但一切来得太快，母亲最终离开了人世。我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成天以泪洗面。有一天在梦里，母亲来看我，她看起来是那么圆润饱满，带着在人间我没有看过的祥和笑容。她告诉我，她先待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我忧心地问她好不好，她说，你好，我就会过得好。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原来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也因为师尊的慈悲点化，让我开始振作起来。一，香港讲真相，开启正实法之路。妈妈离世之后，我决定只身前往香港讲真相，凭着刚得法的一股劲，什么活儿都干。有时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有时强风暴雨，全身湿透也坚持着。有一次强台风来袭，就想休息一天，没想到当天众生冒雨到景点要拿大纪元报纸，说一天不看都不行，但却扑了个空。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提醒。还有一位每天都来拿报纸的众生要出国，却交代我们天天都要留一份给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冲来拿报纸。大伙都感到众生渴望真相的急切。在香港的那一年里，接触了上万名可贵的中国人，也深刻地了解大法与迫害的真相，这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放下人心，投入大纪元。有了香港的经历，我明白自己是为了众生而来，什么人生幸福与美好前程都显得不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觉缘会议上讲法中提到，如果你们这么多人不用去常人公司解决生活问题，自己的报纸就能解决了，全力投入在这儿。如果这份报纸能够变成常人社会的一个正常工作，有正常的薪水拿，那你们不是既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生活又有了保障了吗？这多好啊。于是我决定到大纪元专职，没想到一转眼就待了将近18个年头。三，邪恶害怕，同修全力投入媒体。早年在外县市参与时，资源稀缺，收入极其微薄，在几年剜心透骨的修炼中历经艰辛。就在一切都开始顺利时，竟接到要到台北总社支援的电话，心里很挣扎，不想放弃眼下安定的现况，但修炼就是要一步步提升，并在大法需要你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承担，于是答应了。没想到就在出发前一晚，我的银行户头竟被冻结了，并且身上现金用尽。本就经济拮据的我， 更是雪上加霜。心想北上的决定不能改变，当晚搜遍抽屉里所有的铜板，凑足了台币400多元，足够搭上半夜最便宜的那班客运。身无分文的我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想着这茫茫未知的前景，我还是不争气地哭了。但想到自己的使命，想到众生期盼的眼神，我决定勇敢前行。后来危机陆续解除，感到真是个考验。若当时犹豫，先停下来解决自己的事，那可能后面的安排都不一样了。这历历在目的经历都让我更体会到媒体讲真相的救人威力，邪恶才会如此的害怕，尽一切力量阻挡着。四，以法为大，以众生为重，屡现奇迹。一，在香港讲真相，有天身体出现红疹，当时就很开心，觉得师父管我了，我在宵夜呢。第二天也很开心，结果过几天后竟长满我的手臂颈部，然后就要延伸到脸上。当时我就警觉，心想不行啊，如果再长下去，别人会以为我有皮肤病，不敢接我的传单。就在心里跟师父说，不要再削了，如果会干扰救度众生，就请先停下来。因为我的基点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个人提升，所以不知不觉中就否定了这件事情。第二天疹子竟开始退了，两三天后就全没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正念的威力。二，有一次父亲来电话说，医院查出他有癌症，并且并发多重重症。兄妹俩势必一个要赚医药费，一个要辞工照顾，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中。但越想越不对，于是我跟父亲明白的一面喊话，告诉他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来救人的。若过去是与你有过渊源，安排在这时你就要得病，影响我救人的话，那我们一起否定过去的恩怨，不要跟我算了。你已生下了我，你也会有大福分的。之后我把在大纪元能救人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就这样在未知的沉重压力下煎熬着。三个月后有一天父亲来电，我头皮发麻，惶恐地接起电话。父亲在那头却说他没事，说是护士看错了病历，乌龙一场，现在正跟乡亲组团坐车来到台北内湖游玩。真的是太神奇了，知道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三，又有一年父亲车祸住院，胸肋骨全断，说要躺上两三个月不能动弹。我在医院照顾了几天后，心想不能被困在这里呀，我要出去救人，医院不是我该待的地方。于是决定借钱送去照护中心，因为钱可以再赚，但众生的生命等不起。结果十天后我接到电话，说我父亲觉得太无聊，竟自己溜回家了。当时我笑了，心想能动就表示康复了。我知道我做对了选择，大法再次展现了神奇，又一次扭转了危机。三个月不能动弹缩短成10天，看护费也省了。事后肇事者还慰问了点钱，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我当初咬牙借的钱。有惊无险的又走过了一关。四，去年医院来电说父亲烧伤送医，要动手术，需要家属签名， 若错过时间有感染之余，当天我被工作困住，在紧要关头，一头是不处理就要开天窗影响救人，另一头是开刀安排不能错过。我难以两全，还是决定先处理工作，之后立马飞奔赶赴医院。眼看时间要来不及，搭上计程车一路绿灯，到达时刚好赶赴上即将行驶的高铁。下站后一路奔跑到月台要换火车，一辆火车正准备启动，但我还差几阶楼梯。我看着火车，脚下拼命地跑，心里喊着等等我呀。结果火车缓缓开动，我急着在心里喊拜托师傅等等我，结果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台缓缓向前开动的火车竟往后倒退，并在我踏上地面的那一刻停了下来。我一个箭步冲上火车，它就再次启动。至今我仍然无法明白火车怎么可能倒退呢。就这样冲到手术室刚好12点，正逢护士走出来让我签下同意书，再次感到了大法的威力。几次闯关的关键时刻，我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摆正基点。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是过去个人修炼，一个是完全为他的生命，一个是为个人解脱。师父说，那个大觉者他为啥呀？他完全是为着别人的。选自法轮大法译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发现当心中只有众生与责任，就会感到法的力量在加持着我的正念，仿佛全天的众神都在协助我。那是生命在同化大法的过程，万事都有安排，旧观念在破除，邪恶在解体。这与我过去掺杂着思念想利用大法解决自己遇到的麻烦所体现出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五，邪恶惧怕，大法弟子全身心投入媒体。我多次感到邪恶是很害怕大法弟子全力投入媒体的，因为真能专职投入在集体环境中每天在一起证实法，说的谈的都是如何更好的救人，将会对邪恶造成多大的震慑。所以总是干扰不断，常利用配合间的矛盾加大误会与间隔，让其失望放弃或愤愤不平离开。我想不管在哪个项目与环境，所遇到的一切矛盾都是为了修炼提升而演化出的假象，其中也掺杂着旧势力偏离法的安排，利用我们累世的业力制造矛盾，那都是极为恶毒的破坏性考验。六，以正理看问题，走出名利情。经营媒体是个万分艰辛的过程，表面上看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过去曾有人劝我要为自己未来打算，先去上班多存点钱，生活有保障，再投入也很好，或等媒体更上正轨再说也不迟。当时我就想，那我就直接投入其中，成为让媒体上轨道的一份力量。媒体在艰辛中走到了今天，影响不断扩大，薪资水平也逐渐提升，持续开创环境，让更多同修能参与进来。在这些日子里，有心酸，有泪水，但我没有过一丝后悔。我明白，是因为修炼中的需要，需要利用这个环境去掉我不放的人心。因为有这样一个环境，能让我在这里不断地搜救着自己的众生。在众多困难与麻烦中， 我也曾迷茫不知方向，也曾麻木失去初心，更因为委屈而怨声载道，还因为执着不放想逃避放弃。但每一次的冲击与困境又都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查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修炼人要能在反中正面看问题。我失去母亲无人倾诉，所以我只能与师父对话，于是更专注修炼。多年来四处漂泊，反倒方便随大机缘落脚，能心无旁骛，全心投入。经济不宽裕的我，遇上早年艰困的媒体时期，让尚在年轻爱玩的年纪不至于迷失在花花世界里。因无专业背景，反而让我没有观念与局限，更能尝试各种可能。公司的制度有不足，因此让我不等不靠，反而激发潜力。因为有管理与要求，所以让安逸不自律的我跟紧进程，每天集体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就不容易落下。就这样，我在师父苦心的安排下，一路走到了今天。在做好大纪元一点一滴的过程中，就像是在完善我自己的过程。明白了这些后，心里对师父无限感激，这真是一个偏得。现在的时间太珍贵，救人紧迫，一定要快速发挥媒体大面积讲真相的优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这么大影响的报纸，大法弟子的能力都很大，全身心的投入在做这件事情上，市场大就会解决，在这方面用用心，真的把它办好。都这么想这么做，少数人这么想不行，得大家都能配合。愿我们能把握好这段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多救人，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这些年来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所经历的浩荡佛恩》，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大家好。第一部分，前言。我在2007年得法，已修炼大法18年了，经常感恩师父，感到心灵富足无求，感悟弟子何其有幸能在正法时期得大法修炼，更有师父时时刻刻的看护，有机会助师救人，兑现与众生的史前誓约。今天我以无比感恩的心，借此殊胜的交流会，跟同修分享自己亲身经历的佛恩浩荡，以谢师恩。婆婆85岁，一直住在台南老家。我先生很孝顺，多年来一直陪婆婆住在台南，以方便就近照顾婆婆日常起居。我在高雄上班，且承担区辅导工作及参与了几个大法项目，所以选择住在高雄。虽然很忙，但我还是会找时间 回家帮忙整理家务，准备食物。家人都支持我修炼。婆婆并没有因我经常忙于大法工作，不在台南而不高兴，反而因我修炼了，对我更好，看到我特别高兴，经常喊我宝贝。第二部分，亲身经历的神迹。去年十月的一个星期五早上，我请假办完事后，就回到台南家中。等我把家事处理告一段落后，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因心里惦记着，过两天就是我区主办的月学法交流活动，自己还担任小组长。即使整个活动已准备就绪，当时就想要回家再检查资料是否确实准备妥当，再静心想想要和同修交流的心得体会，所以决定当晚就回高雄。知道晚上视线不好，车开在高速公路上，一直行驶在外线车道，没有变换车道，心想慢慢开，不要贪快，顺利到家就好。谁知刚过冈山交流道后不久，竟有一辆行驶中间车道的大货柜车要变换车道到外线，没有注意到我开的车在他的右斜前方，货柜车司机直接开着他的大车就朝我的车子撞过来。我的小车怎能承受这个庞然大物的撞击？瞬间车子就一直打转。事发太突然，我完全来不及思考反应，只是啊啊啊的叫，时不时还听到砰砰砰的声音。我突然想知道我在哪里，仔细一看，竟看到有车子从我车身两旁疾驶而过。我惊觉，原来我的小车已经被撞得偏离车道，正跟其他车辆反向而行，而且正行驶在中间车道和内线车道两个车道的中间。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急，我已不知所措，还因不敢看就把眼睛闭上。然而就在我闭上眼睛后，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感到我的车子的方向盘被一股力量往左边拉转起来，车子往左后方疾驶。等我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车子已经停好在路肩，而那部肇事大货柜车也停好在我的车子后方。车毁在路肩当下，我立刻明白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内心无比感激，却也深感不舍。这个事故还真把我吓懵了。车停住之后，我完全不知道后续要做什么，只是呆呆坐在车里，一直等到货柜车司机过来拍打我的车窗，问我有没有受伤，我才惊觉地摸一下身体，并且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司机，我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要去放三脚架，并请我报警。当下我连电话也不会拨，几番折腾后，终于顺利报了警，随后警察来到现场。下车后，我看到我的车头已全毁，汽油还漏了满地。我问警察，在过程中，我感觉我的车和很多车相撞，为什么只有我的车和货柜车停在路肩，其他车哪去了？警察回答说，你没有和别的车相撞，是货柜车连撞你四五次以上。事故后，货柜车司机接连两天打电话问我状况。他告诉我，当他看完行车记录器的车祸录像后，心情太过沉重，几乎无法进食，每餐都是很勉强自己才能吃下几口，是他太不小心，让我受到这么大的惊吓，所以他坚持要亲口跟我道歉，请求我的原谅。我一再安慰他，跟他说没事，他才放心。对一般人而言，这可能是一场夺命死劫或重伤骨折，不太可能安然无恙。还有同修说，这个车祸至少有五次关卡可以伤及生命，然而却被师父善解了。弟子终能遇难成祥，没有受伤就度过了这个难关。以下列出几个师父护佑的环节。一、 小车被货柜车连撞多次，左侧两个车门被撞凹，车头全毁，但驾驶座完全没有凹陷进来压伤身体。二，车油漏了一地，车头还冒烟，但没有引火燃烧。三，我感觉身体被一股能量包裹，被货柜车多次重力撞击，而整个过程像是小孩在游戏场坐碰碰车那种车体轻微碰撞。四，车被抛在两个车道中间，但没有抛在车道上，避免被正面来车直接对撞。五，小车在两个车道间逆向行驶，来向车都能避开，最后竟被逆转方向回到路间停妥。六，整个过程惊险无比，但货柜车司机和我都平安。七，没有造成连环车祸，伤及其他人与车。在这次事故中，师父展现神迹，除维护弟子外，也保护了货柜车司机以及当时空间场的所有人与车。非常神奇的，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因这件事故而死伤，让我更深刻理解了师父对所有众生的无量慈悲与保护，以及什么叫做佛恩浩荡的高层法理。明白这位司机也是为今生能听闻大法，等待可以修炼回天的机会而来。虽然货柜车司机以这种方式和我结缘，但我完全没有怪罪他，还想着如何引领他认识大法的美好，不错失机缘。我想到了可以请他看神韵，这是最好的善解。经过多次诚心邀请，他终于答应要来看神韵了，我满心欢喜，用心为他准备真相资料，包括法轮大法红传、神韵的美好、干净世界的资料。在神韵现场，我把资料亲手交给他，告诉他说，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做真、善、忍的好人，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为难你，还一直安慰你，请你不要担心，还想要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你，更因大法师父展现神迹护佑我们。在这次严重的车祸中，我们都没受伤，而且今天还可以一起坐在这里愉快地观赏神韵这么美好精彩的表演。当神韵演到最后一个节目，师父法身出来时，我告诉货柜车司机，这位就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时，他和我一起合十感谢师父救度之恩。我特别叮嘱他，回家一定要好好阅读所有资料。第三部分，来世誓约，担任区辅导责任重大。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做好三件事，以兑现来世誓约。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外，为了做好第三件事，我加入天国乐团，认真练习，要求自己把握机会，参加各种弘法救人活动。每年我都会利用自己工作环境条件的便利，向我的同事们推广神韵，学习司察，担任司察人，向有缘众生推广神韵。我也曾努力实践区辅导的责任，创造同修实修的环境，如组织同修练功、学法交流、规划活动，和同修一起参与过无数次讲真相救人的活动。日子虽忙碌，但内心踏实快乐，感觉自己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好弟子。经历这场事故后，我也认真对照法理向内找，是否因业力照致的，还是因自己不在法上而被邪恶钻空子，显然是有自己修炼不足的因素。回想过去，我在得法不久就承担了区辅导的责任，可见做好辅导员工作，维持好修炼环境，协助同修，必是我最重要的誓约之一。然而我并没有正视这个约定， 还经常以大家同修一步法，每位同修必须为自己的修炼负责，来为自己开脱责任，而不是把师父交付的神圣任务视作殊胜的荣耀。近几年来，还因和同修间互相矛盾，看不惯同修的行为，或因同修没有出来学法交流，参与讲真相活动，产生了只做辅导站要求的事，不想再规划或多做什么的消极负面想法。实际上，我已严重懈怠了屈辅导的责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这个法理常常学习，但在和同修发生矛盾时，我并没有依循师父的教诲向内找自己，而是向外看，愤愤不平地去批评指责同修的不足或过失，甚至还去跟协调同修或辅导员抱怨，寻求他们的认同。然而，每位同修修炼层次不同，必然存在对法理解的差异。为何我会如此傲慢地希望同修想的、做的要和自己一样呢？开始向内找后，我意识到，当我起心动念去议论同修的不足或错误行为时，就让自己空间场范围内随心而画出相对应不好物质，而且这些物质就在往同修身上扔，同时加强了自己错误认知与执着。当我再次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遇到矛盾，我总是去指责同修，说同修的不是呢？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隐藏维护自己的各种执着心。我不想把这些心暴露，让同修看到。这些心包括不想让人说的爱面子的心，爱批评人的心，骄傲显示自己的心，比别人强的争斗心，看不起人的心。而这些人心不就是系在我身上不让我提升的枷锁吗？为何我还紧握他们不肯放手？以前我理解不了师父说，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现阶段我的理解是，当我们没有人心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善。当我再次面对同修间需要去补足的情况时，我已会善意地去对待。此时，我已经不存在对同修不满意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慈善的理解。同修也感受到我的善，并给予我正面的回应。我终于感受到符合法理要求的一种祥和状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